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贵教会的邀请啊，谢谢李长老的介绍。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是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开始前，我们有一点点祷告，好不好？我们先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感谢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主啊，真的是我们现在。进入你的话语，求主亲自的带领，让听的讲的同盟造就，主啊，把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解开，让我们都领受这个生命之道，让我们都得饱足的喂养。谢谢主，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就是。路德记第一章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对这段经文都非常的熟悉路德记是非常美的一段圣经美的一段圣经。好，那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好，在这段圣经的刚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我们都知道世师秉政，世师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好，我们在四世纪最后一节有一个总结，那是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没有王，没有神，任意而行，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是一个政治不太平。好，那又紧接着说，这节经文说国中遭遇饥荒，不仅政治上不太平，还有什么？还有天灾。我想对那个时代生活的人可以说天不时地不利。那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就会问，究竟还有没有神？那紧接着发生的故事就讲到这个拿俄米这一家。好，在第二节的时候这个讲到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往摩亚地去寄居，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好，这里出现了两个地名，一个是伯利恒，一个是摩亚地，而且每个地名都两次的出现。好，伯利恒是什么地方？耶稣诞生的地方。好，那当时耶稣还没诞生大卫放羊的地方。好，但怎么来讲，伯利恒是犹太人中间一个信仰的中心。好，摩亚地是什么地方？摩亚人是谁的后裔？不好意思考大家一下，可是路德就是那个罗德罗德和他女儿这个乱伦之后的后裔。好，也就是说出于生活的无奈，好，拿俄米这一家从一个信仰的中心到了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出于生活的无奈。好，我们紧接着看下面第三节这个所描写的。好，然后第三节说，这个到五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孩子马伦和基年，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什么，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也就是说不仅遇到了天灾，还出了什么？出了家祸。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对拿俄米来说，他人生看来失去了完全的依靠，失去了盼望。好，但是这段圣经在第六章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是一个转折。好，这里讲到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 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怎么样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也就是说，在他的人生当中看来没有盼望的时候，神在怎么样，神在做事情。这时候他听到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起身要回到犹大地区。也就是说，作为拿米来讲，在他失去盼望，神在做事情，他也仰望神，仰望神的怜悯。好，凡仰望神的怜悯的，神都会继续做事情。好，所以在这一段圣经的刚开始，其实非常的简单的一个描述，拿俄米在他身上发生的人生的一个转折。他往那里去，从伯利恒往摩亚地区，是出于生命的无奈，丈夫死了，儿子死了，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但是神这时候在做事情，他也仰望神的怜悯。我想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都会碰到一些无奈，都会碰到一些人生的问题。但是的话，如果你把它放在神的计划里面，我相信你生命的每一步虽然是好像有些无奈，但神却在引导。神在引导。这张图是我大概五年前我在北京服侍的时候，当时一个影片叫1912，当时描写那个年代的饥荒。那当时的时候，我在北京的时候，这是我随便拍的一个这个房地产卖的房子的价格，你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价格。这个可能是两室一厅还是一室一厅，但是这个是可能30是880万。那还有更贵的，1000多万。好，那我们活在现在的社会，这位弟兄姊妹，你们是愿意活在这个时代，还是愿意活在这个时代？你们不做选择。好，那其实对我们人生来讲，我们活在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时代。好，在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难处。好，就是活在同一个时代，活在不同的地点，都有不同地方的难处。好，那活在北京有雾霾，是不是？活在这里没有雾霾，是不是？但是加州有什么？加州地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好，也就是说，对我们人生来讲，作为我们一个信神的来讲，我们关键是看到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步是不是在神的引导当中。好，那作为拿俄米来讲的时候，他面临人生的转折，他要回到犹大去，但他这时候他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要解决。是什么现实的问题呢？他要跟两个儿媳妇怎么样？是不是要带他回去？是不是？还是不带他们回去？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好，那我们看看拿俄米第8节第9节说，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心腹家中得平安。好，我们看看拿俄米说的话。好，
拿俄米说愿耶和华怎么样
恩待你们，好，
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心腹家中怎么样
得平安。也就是说，作为拿俄米，他虽然经历过生命的这么的难处，他仍然相信神，他仍然不忘神的祝福，相信神的掌管，而且他也知道一切的平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哪里来的。拿俄米没有放弃神，
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与我什么
一样。好，拿俄米对他的儿媳妇充满了感恩。好，他跟儿媳妇有十年，好，这十年中他充满了感恩，两个儿媳妇对他很好，啊，他充满了感恩。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成为他的儿媳妇的负担，是不是？啊，他不愿意他两个儿媳妇跟着他，因为他希望他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好，
我们看看两个儿媳妇的反应，第九节到第十节。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怎么样
放声而哭。
好，我们这里有没有做媳妇的可不可以举下手？我不知道有多少。我感谢主，有不少啊。你们有没有与你的婆婆放声而哭？
没有，我想不是放声而哭了。我想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她跟婆婆是不一般的，这是不是一般的怎么样？婆媳关系非常深，感情非常深啊，十年的感情，十年的感情。
这是不是一般的婆媳关系？作为拿俄米来讲的话，他这时候面对的是感情的割舍，十年的感情要割舍，十年的恩待他要割舍。好，好，我们看这个两个，他们说两个儿媳妇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
什么你的本国去吧。两个儿媳妇非常的认真啊，要陪伴他回到他的这个故乡里去。
我们看看拿俄米的回答，好，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好，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嘛，回去吧，为何要跟着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嘛，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还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里面用还能不能岂能岂能，好，
拿俄米在这里用这样的表达是要彻底断绝他两个儿媳妇一切的可能，不要跟从我。
最后他甚至用神的名来咒诅自己。
也就是说，作为拿俄米，他最终是一个彻底为他的两个儿媳妇着想，他最终不惜咒诅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真正为人着想的人，这是也是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他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
紧接着我们看两个儿媳妇的回答，
好，十四节到第十五节。
好，第四十节到十五节，两个儿媳妇又怎么样？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 拿俄米。好，这里面是两个儿媳妇，两个的决定不一样。好，好，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好，俄尔巴她为什么告别了她的婆婆？为什么？你们不回答，答案在这里。好，拿俄米说：“看呐、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什么神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当两个儿媳妇听了婆婆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不可能的。好，那最终的作为这个俄尔巴最终的他能离开他的婆婆，最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他是回到他本国和他怎么样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也就是说，最终决定俄尔巴所做出的决定是他背后的信仰和价值观。人的感情是有限，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好，我2007年的时候，当我决定全职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好，我跟我太太2007年回国去跟我父母去讲这个消息。好啊，那这个当我们告诉我们父母之后，好，这是我父母后来才告诉我的。好，虽然我父母那时候已经信了主。好，我父母跟我讲，后来跟我讲，他说你告诉我那天的当晚，他们当晚就睡不着觉。哦，觉得我要是做了传道人就没有了什么，没有了什么，没有了前途。好，好，后来我父母又跟我讲一些事情讲一些事情。然后这个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说，他说当我到美国读书，读了很好的学校，有好的工作，我们家里的亲戚朋友对我父母是非常尊重的，非常的这个对我父母是非常羡慕，非常尊重，积极的跟我父母来往的。好，当我做了传道人呢，我这种关系就淡漠了，觉得我很可惜。后来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慢慢领悟一件事情，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你的决定，你对人的态度，最终是你的价值观所决定的。我不怪他们，甚至我的岳父岳母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们是非常难理解的。我不怪他们，因为如果是换一个父母的话，换一个父母，我想同样是这样的态度，因为他可能同样是这样的价值观。好，也就是说，人的最终决定是取决于他背后的价值观。人的感情是有限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路德的回应。好，我想这句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一起来读哈，1:16，我们一起来。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居住，我也在哪里。”住宿。好，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哈，这是一个人什么的告白？行为的告白。好，答案在这里。哈，这是一个行为的告白。好，行为的告白，我们看看是取决于什么？ 同样是这一集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也就是说，一个人行为的告白是最终出自于他怎么样？信仰的告白，信仰的告白。好，也就是说，作为拿俄米来讲，他愿意跟随婆婆，是出于他真正信仰这个神。好，不是出于人，最终不是出于人的感情，是出于他所信仰的这位神。我有次在国内在一个地方就是说传福音，跟一个弟兄，跟一个慕道友，当时还是慕道友传福音。那我当时使尽了全身的招数啊，我把我所知道的福音的核心完美完全备的福音跟他讲得很透彻。但这个慕道友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信了这个神，我看见别人开很好的车，我坐公交车，我心里不平衡。好，那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感觉到我没办法了。对，因为最终的话，他要不要这个信仰，他现在的价值观是主宰了他，我现在是没法改变的他的价值观。好，后来我又过了几个月又去见到他，那时候很感恩哈，我在教会门口就碰见他，那时候就看见他这个人表情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哦，我想那时候我就参加这个前队就还在，就感觉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就问他，他就说我信主了。好，那当然信主之后你的，我想你的表情会发生不一样的。好，我就这个，他就很热心，他原来想要做他的事业，但是他现在很热心为教会服侍一点点教会的招待，各种事情招待别人停车，各种事情他都很乐意去做，很乐意去做啊。后来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跟他吃饭，教会的这个执事就跟他讲，他说哎呀，你这么服侍我们教会也没有薪水给你的啊，就是他有时跟我吃饭，他听了之后就觉得心理上可能有一点伤害。对，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你不知道，就是他说感谢神，他说他信了主，他太太信了主，他的儿子也信了主啊，他儿子也信了主，他儿子正在上高中啊，住宿高中啊，周末才回来。然后他们教会也是像我们这边两堂啊，上午两堂。好，他去这个他去第一堂，他儿子去第二堂，中间他们可能在家中大概有几十二十分钟一二十分钟的这个交谈。他说你不知道，我现在非常的感恩。他说我的儿子以前都不叫我爸爸，他说现在开始叫我爸爸。他说每天的敬拜我们中间有个一二十分钟我们交谈，很有交谈。而且他的儿子说，他说我的很感谢神，我的儿子去住宿学校他都带着圣经。他说我服侍不是为了别的，我非常感谢神。所以对一个人来讲，一个人行为的告白是出于怎么样？他信仰的告白。作为路德来讲，是神的生命进入他心里。路德还说，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好，也就是说路德他最终是用神的生命，他最终是对神来负责，他要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当拿俄米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拿俄米没有拦住了。我们也知道拿俄米他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啊，
也就是说，拿俄米他看到了神在路德身上的作为，他没有拦阻了。也就是说，两个有神生命的人，他们分不开。这个已经超越了人的感情，超越了人的感情。好，第十八节说，拿俄米就不再劝路德了。然后他们就一起回到这个伯利恒。好，伯利恒。好，第十九节，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你看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什么？这是拿俄米吗？”好，你们想想，这是一个什么语气？不敢相信，是一个就是说，因为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是什么的意思？是甜的意思，要叫我怎么样？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怎么样，受了大苦。因为拿俄米回来，她的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是一个很苦的人，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这个太讽刺我了。我现在很苦，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是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也就是说，作为拿俄米来讲，从诗人的角度来讲，他现在是一个苦人。拿俄米也这样自我的认定，他从诗人的角度来看他自己的遭遇，看他自己的遭遇。好，但是拿俄米他不知道神的角度，他回到伯利恒，他带回来一个什么人？带回来路德，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路德成就了神的计划。好，也就是说，拿俄米不知道神使用他的生命带领了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路德成就了神的计划，传递了属神的生命。拿俄米不是完美的，好，他的人生遭遇遇到了很多的无奈，但是他完全的影响了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路德，啊，这就是路德。拿俄米他没有放弃神，啊，他始终坚持神，也彻底的为人着想。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啊，这是我，原来在加州聚会的时候，教会的一个姊妹，她是香港人，啊，她后来因为父母的身体，她也回到香港工作，啊，那，啊，有一次，这个，啊，我们在香港见面的时候，这个就听到她讲她的事情，哈，啊，她那段时间大概两年没有工作，而且身体，这个啊，又碰到有病要做手术，哦，她。其实这是个很爱主的一个姊妹，啊，那他讲这些情形的时候，我真的作为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啊，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那后来我就在具体在了解更多他家中的情形，啊，在过去两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哦，他说，哎，过去两年虽然他说我没有工作，但是就是说因为他家中很多这个哥哥姐姐都很忙，他的父母身体不好。就是他有这两年中有很多的时间跟他的父母相处，照顾他父母的身体。哎，我的一听，我在想，这不是蛮好的吗？然后慢慢他又讲一些事情，他讲到他妹妹这个怀孕生小孩，生小孩的他的妹夫呢又非常的忙，没有人陪他的妹妹去做这个检查，陪伴他直到他生产，他一直陪伴他的妹妹，好，做医院的各种检查，因为他是他们家中第一个信主的。好，后来。就是他跟我分享说，他的妹妹后来生完小之后，就是生完小孩之后，
后来他都很奇妙，他说我的妹妹他就自己去教会了。好，那后来他又谈到他一个另外一个妹妹的情形，他另外一个妹妹呢这个在美国，好，那有一次回香港就是去看病，看病呢，然后这个妹妹呢他们家人都不喜欢她，好，所以当她这个妹妹跟他们家人一起要去喝茶的时候，就大家都不愿意跟她说话。好，她说跟她喝茶的时候呢，她觉得她自己对她妹妹的态度也不好，好，也不好，不好之后，但是她那天晚上回家之中，她心里，她说那天感觉到圣灵在责备她，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后来就她就跟她妹妹写了封信，好，写了封信之后，他也再次邀请他的妹妹这个再能不能聚聚，他妹妹说很忙没时间，后来他就把这封信给了他的妹妹。好，他的妹妹就是当时应该道歉信，好，道歉信。好，没想到他的妹妹回到美国之后受了这个触动，他的妹妹这个妹妹也开始去教会了。好，哎，我听了他讲他家人的事情，我就慢慢的鼓励他，我说神实际上是在用你，虽然你这过去两年在人看来是一个苦人，但是在神面前你是一个祝福人的人。拿阿米在世人眼中是一个苦人，但在神眼中他祝福了路德，祝福了路德。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给他大国，给他大名，给他赐福，最终的神的目的是也要你也要叫别人怎么样，这个福不是物质上的，是跟神建立关系，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什么得福。我为什么要宣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什么得福，跟神发生关系。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很感恩我们教会职堂在这里会带领更多的人跟神发生关系，有神的生命。你愿不愿意从神的角度看待你的生命，不是世人的角度？你愿不愿意用神的生命把人带到神面前来，不是用你世上的成功，让人跟神发生真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主，我们赞美感谢主。主啊，真的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你的带领，你对我们身上的祝福是何等丰富和宝贵。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真的是恩待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思想我们人生永恒的目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怎么看待我们一生，怎么被你所使用，怎么进入你的永恒的计划，与你的旨意有分。啊，求主带领我们，恩待我们，已经祝福我们，求主更多的祝福和带领，也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慢慢更多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是用 耶稣基督神的圣名来带领人，来见证你的福音。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还有点事。好，那很感恩哈，我这次正好有位刘约翰牧师，我多年的朋友，他在湖南长沙牧会，好，湖南长沙也是福音的中国福音的印土，好，那他在湖南长刘牧师在湖南长沙有这个，下面就不用录音好不好？